信心是我们的胜利。本信息是根据威廉·伯兰罕弟兄1958年10月4日星期六晚上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杰弗逊维尔所传讲的信息《信心是我们的胜利》翻译而成，录音编号581004，历时1小时50分钟。今晚很荣幸能在这里服侍主，但很遗憾的是，那我们邀请了你们来，但人们却找不到坐的地方，那实在没有位置可坐。那刚才我走上来的时候，人们站在窗户边，街头巷尾都是人，甚至会堂里都没有地方让他们进来了。那这真是一个很小的教堂，我们从没有在这里的报纸上登什么广告，那我们只是我们的一些朋友打电话来说要来接受祷告，那我们跟他们说上来吧。那所以这消息就开始逐渐传开，那有的从路易斯威尔赶来，那然后告诉别人一个传一个，那你知道消息是怎么传开的。那我本以为能得到下面的中学，但因为学校还在上课，那我们没有办法得到，所以我们本想告诉大家，那我要当地的人知道，我们并不是想把你们拒之门外，但我们知道那这屋子实在太差劲了，那如果我们能够得到中学，那我们就不会这么做了，但是我们得不到。那对那些要书和磁带等东西的人来说，今晚将是最后一个晚上，那梅希尔先生他们在这后面，那明早是主日学，那主日学后人们依旧坐，那若主愿意，我明早就讲一篇传福音性质的道，那将在9:30开始。那位弟兄是吗？9:30主日学开始，那主日学课程一结束，我们要讲一篇的信息，是传福音性质的主题，呼召罪人。那自从上个星期天晚上以来，这几个晚上我们大部分都给了那些有病的、有需要的和受痛苦的人。那明天晚上我们想这么做，那如果可能的话我们要继续完成已经分发出去的祷告卡，就是每个来拿到了祷告卡的人。那信息讲完后，如果能让一些人先走，那再带一些人上来，那这样我们就能让祷告队伍继续下去，那我们很乐意这么做。明天晚上的祷告卡会在明早主日学结束后分发出去，主日学结束后大约在明天11:30分发祷告卡。所以你们若是有所爱的人或其他人要来接受祷告，那就让他们最迟在11:30左右来，那如果他们不能来听早上的信息的话，那如果你们有一个你们一直去敬拜神的地方，那我们绝不想拉你们离开那里，我们只想让你们对所要做的事感到真正的释放。那今天我真的很忙，就在刚才他们来说如果你继续讲下去，现在就可以开始讲了，这小教堂里边已经挤满了人了，所以我刚想到了一些经文，那我想今晚来讲。首先我要感谢主，因为他为我们所做的这一切，那些报告来自那些接受祷告的人和在聚会中的人，那只是这个小小的一个地方就有很大的事情发生，不光是那些上来接受祷告的人，而且看上去底下的会众比你们到台上来的所得到的更多，那所以我们为此感到高兴，那见到他们如此受益真的是非常的好。那今晚我选了一个主题，信心是我们的胜利。那我想读一段的经文，是在约翰一书5:4。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。那何等奇妙的话语，我们的信心 就是胜利。那说到胜利，在这世上人类漫长的岁月当中，曾经有过无数次伟大的胜利。那我读过一本有关巴黎投降的书，书中讲到刚结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，当时希特勒挺进巴黎，经过凯旋门，他们说那是一场如此大的胜利，以致德国兵迈着正步走了几个小时才通过凯旋门。当希特勒立正检阅的时候，整个的天空都一片的乌黑，天空被呼啸而过的飞机遮蔽了。多了不起的胜利时刻，他们赢得了对法国的战斗，法国向德国投降了。后来在英国伦敦，我曾有幸在会上看到一部电影，是俄国人拍的。当柏林向俄国投降的时候，那些秘密麻麻的庞大军用设备架在那些重型坦克上，四面转动的大炮，他们是如何挺进柏林的？你几乎看不见还会有什么生命能够存在的。连绵几英里长，每一个人都朝一点准确的射击，他们蜂拥上来，就像成群结队的蝗虫一般，他们简直把柏林夷为了平地。然后他们成功的开进坦克，步兵也进来清理战场，他们把斯大林先生送了进来，他们开着飞机送他进入柏林。当着陆时，所有那些俄国士兵作为得胜者走到街上载歌载舞，那是俄国胜利者的标记。斯大林立正站着，成千上万的士兵迈步穿过躺在灰烬中的柏林街道。那时德国妇女在街上被强奸，孩童被杀死，有些人被烧死等等，但那对俄国来说实在是一场胜利。后来人们又告诉我，拿破仑这位昔日辉煌的胜利者，若干年前，大约五年前，我有幸去到滑铁卢附近，我在那里拿起一本小书，读了拿破仑的生平故事。他憎恨法国人，他来到法国，他原出生在一个岛上，到法国来是为了报复他们，但却成了一位伟大的征服者。他一开始是绅士，但他被成功冲昏了头脑。据说妇女们要让孩子上床睡觉的时候，他是如此的可怕，凡是不认同他的他就置之于死地。结果妇女们不是说大坏蛋要来抓你了，而是说拿破仑要来抓你了。那些眼珠子闪亮闪亮的小家伙一想到那个大妖怪拿破仑，就会立即把头钻进被窝里。但你瞧，他所赢得的胜利并没有持久。他一开始是一位禁酒主义者，但33岁时却死于酗酒。那种胜利不会持久，因为他来得不正确。你永远 不能从错误中得到好的，你必须按比赛的规则公平的去比赛。你们每一位都知道，在奥运会或其他的运动会中，不管你如何在赛跑中第一个到达，但如果你没有照规则比赛，你就要被取消资格。你必须正确的比赛。人的生活也是这样，你不能照错误的生活比赛规则去做，却盼望能赢。你必须照着神的道来比赛，那也是你来这里的目的。那有很多人看上去在生活上并没有任何的目的，特别是在我们现今生活的这个时代里，人们似乎总在想他们所要做的一切就是跟上别人，跟上世界的潮流，跟上世界给他们的那些诱惑。那就像这个，如果你去学校，有个小姑娘穿着某件上衣或连衣裙，随你怎么叫吧，那她其他的学生的志向就是模仿那个姑娘的打扮。有些妇女在电视上看见某个女士出场，那穿着某种的款式，那他们的志向就是像那样穿着和举止。美国人的志向似乎就局限在获得一份新的工作或涨工资上边，或得到一台电视机或一辆新车。那让我这么说吧，那些东西可能是好的，但是在人类生命中有比那些东西更高的志向。基督徒应该把他们的情感放在这更高的志向上。我想这值得我们大家坐起来首先思想一下，为什么我们会在这里。那位对我们如此仁慈带我们来这里的，我们应该思考一下，问他，他要我们做什么，我们来要成就的目的，他对我们有什么目的。但是我们似乎总想要跟上这个世界。那圣经说我们能胜过世界，我们怎么胜过世界呢？不是靠赶上世界的时髦，但圣经说使我们胜过世界的就是信心。这让我想起一次，那我不喜欢说这话，但是他只是一个讨饭的，那走到门口，他说你能给我一块三明治吗？我说当然可以，你愿意进来吗？那不是给他做了一块三明治，我想我要给他做点吃的，那我就四处忙碌，那给他做好了，那让他坐下来吃。他吃的时候我想我要跟他谈谈，那因为看到他是一个旅行的，我就说你从哪里来？他只是一个流浪汉，他只是耸了耸肩说没有地方。我说那你要到哪里去呢？他停下来不吃了，抬头看着我说没有地方去。他四周看看，咽下一大口饭，他说先生我的帽子在哪里休息，我就在那里休息。我说我明白了。我说你这么做有多久了？ 他说20年或者更久了，他没有志向要改善自己。那人们的态度就是这样，就像我所说的，流浪者，漂浮者，那些加入教会的人也是如此。我常常会想到漂浮浮木，一根浮木总是与各种的垃圾挂在一起。一个漂流的人在教会或其他地方所行的就是这样，那里行驶在一条河上，那就像生命河，有大量的浮木浮在每一堆的垃圾上。然而行过的船也是用木头做的，但是如果你注意，木头是被一位师傅制作成型的，他造了一只船，船不仅被造成型，他还得由一位师傅来掌舵，被一种的力量所推动。我们大家都是用同样的材料做成的，但这取决于你的志向是什么。你愿意让那位高超的匠人来造就你，以致他能使用你，来管理你，来加力量给你吗？如果这只小船制作不同，是经过师傅的手凿成的，那即使他被潜水中的芦苇困住了，但因着小船后面有一个动力，那么师傅就能打开发动机，把它再驶入深水中。神要把我们铸造成他要我们成为的样式，但我们怎么能做呢？我是说神怎么能这么做呢？因为我们甚至不能安静地站着让他来做。我们要成为我们自己的师傅，我们要照我们自己的思维方式思考。许多人来到教会，加入教会，把他们的名字记在册子上，他们甚至不考虑这个教会所信的是什么，也不检查一下那个教会他们是如何传讲神的道，或他们是不是赞同全备的福音，或只是摘取一部分然后加入一个教条。漂流流浪永远不能有任何的成就。但让我今晚告诉你们一件事，你们在教堂里面和外面的人，有朝一日你们要在一个终点结束，那将是在死因的幽谷里。在这个时刻我要劝告你们，预备迎接在那个时刻要遇见你的神。你要遇见他，要么作为一件有着制作完成的杰作，要么作为一根漂浮的浮木进入你最终的目的地。因此你不要只是用今生去四处闲逛，飘来飘去，得到一份好的工作，或者穿得更好，得到一台新的电视机或一辆更好的汽车，生命的意义比那个大多了。你不要试图用的只是说，哦，如果其他的人加入教会，那我也加入。你加入教会的时候，首先你应该调查一下，看看那个教会赞同什么。它仅仅是一个让人们在一起团契的地方，还是一个传讲永生神的道的地方，并且赞同耶稣为之而死的每一个原则吗？你应该去做这事儿，不要飘来飘去，随波逐流，因为引到永生，那门是窄的，路是小的，找着进去的人也少。 因为引道灭亡，那门是宽的，路是大的，进去的人也多。凡事我们必须有一个目的。那在我们过去的岁月或这个日子里，情况并不是这样。当一个人来到神面前时，他这样做有一个目的。你的目的是与会众一起臣服，还是去仰望神呢？但以理他被掳到巴比伦时，虽然他远离了自己的家乡，将要成为别国人民的奴隶，但是但以理立定心志，不管他们怎样的待他，他都不会用巴比伦的罪恶来玷污自己。哦，要是我们有更多像那样勇敢的人，那将使你立定心志，如果我是基督徒，我就去找出属于我的每一样神圣的祝福并认领它。如果圣经教导说我能接受圣灵，我就要跪下来等候，直到神赐给我圣灵，而不是漂浮不定。那不久前我读到巴里·鲁宾逊老叔叔的生活故事，他是一位了不起的人，一位可爱的人，一位有信心的人，他非常渴慕圣灵，因为圣经这样教导。书上说有一天他正在犁田，忽然他停下那头老骡子艾利，然后走到田埂上说，神啊，如果你不给我圣灵的启，当你再来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我的骨头堆在这里。这才是立定心志，这才是真正的认真。当你心里有那样一个目的时，神就会打开天上的窗户，这样就会有事情发生了。你必须认真对待神，必须得有某种的目的，因他拯救你而感恩。当但以理立定心志的时候，魔鬼要让他去证明这一点，但是我们发现这心智使他能勇敢地站在饥饿的狮子面前。一个常到神面前的人能真正放下心来，找到确实无疑的信心，这信心使人能勇敢地站在死亡的口上，站在疾病的口上，站在悲痛的口上，坚定不移。因为信心就是胜利，你借着信心胜过了。亚伯拉罕只是一个没有什么生活目的的人，随同他的父亲和朋友从巴比伦下来，定居在示拿地，在那里有人建造了一座塔等等。那有一天当亚伯拉罕在祷告的时候，毫无疑问他一直祷告下去，直到他碰到了神的手。他怎么做的呢？借着信心。也许他可能这么想，如果有一位神，他造了方舟并让挪亚漂浮在水上，那他今天仍然活着，就在异教之地的某处，在他寄居的地方，他触摸到了神的手。在那里神给他一个启示，那里有一座城，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。我们读了亚伯拉罕所有的生平， 他对世界来说是客旅，是寄居的，因为他的一个志向是寻找那座城，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。他碰到了一些东西，他触摸到了神，正是对那位神的信心使他预先看见了新耶路撒冷。他把行李扛在背上，成了一个流浪者，不是漫无目的的四处漂浮。他有信心，知道有一座城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，一座永恒的城。他生命有一个目的，要找到那个地方。我在这里可以说，那天战斗结束的时候，他遇见了那座城的王。他麦基洗德为他设了圣餐饼和酒。哦，若你看不到神应许的实在，你心里是不可能对他的应许确定不疑的。如果你的魂被罪、疑惑、忽上忽下和焦躁不安所折磨，在你内心深处有某样东西告诉你，在某处你能够战胜他们，那为什么你要从这个教会飘到那个教会，从这个地方飘到那个地方呢？只要跪下来，直到你碰到天国为止。正如昨晚我说的，跨越圣障，然后你生命中就有了一个目的，你在属于哪个教会的事上就有了一个目的，你在受洗的事上就有了一个目的，你在你所寻求的事上就有了一个目的。因为我们晓得神是信实的，神是真实的，神不能说谎。如果神把那种心智放在亚伯拉罕的心里，借着他的声音，借他的道，那么神已经在他的圣经里把他放在我们面前，借着圣灵的见证以及圣灵在神迹奇事中返回见证耶稣基督仍然活着，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。那么为什么我们还寻求我们羡慕的那些事呢？如果你需要，不论是什么需要，神在圣经里已经应许了我们，今晚在这里他要满足那个需要，无需进一步的寻求了。他的同在就在这里，他的圣灵也在这里，他很乐意准备，也正盼望把你寻求的东西赐给你。为什么你还要继续等候呢？你来到他那里时，不要像一个漂浮者说我要上去试试看看行不行，那你永远什么也得不到。但当你带着这样的决心走上前，你已经放弃了一切。当你对世界、罪、不信、烦躁不安和疑惑等感到厌倦时，你来到永生的神那里，你是锚紧紧的锚在万古的磐石上，圣灵在这里拉你去到永生神的面前，赐给你信心，这会赐给你信心去胜过一切世界上的东西，疾病、灾病，甚至死亡本身。你说巴兰弟兄，你说死亡，这正是我的意思。死亡不是这样的吗？拉萨路岂不是他死了躺在地里已经腐烂了？那是耶稣对马大说，你把他埋在哪里，你若不疑惑就必看见神的荣耀。我不是告诉你不要疑惑吗？ 那晚会那天，耶稣对雅鲁说，你若单单相信，就必看见神的荣耀，那么信心战胜了死亡，信心胜过了死亡，信心胜过了罪，信心胜过了疾病，信心胜过了忧虑，信心胜过了烦躁不安，信心胜过世界。你说当约翰写了书信的时候，他没有我这样的烦恼，他不用去对付我要对付的人，他不用处理我要处理的事儿。是的，他可能不用去对付同一个人，他可能不用去战胜同样的事儿，但他从未把他们排除在外，因为他说胜过世界，胜过这一切的就是信心。怎么胜过呢？是对他的信心超越在他之上。我们有神书写的道放在我们前面，并且圣灵在这里印证显出主耶稣的复活，并有神的应许在这里说，凡你们祷告所祈求的，无论是什么，只要信是得着的，就必得着了。那么你要怎么做呢？要信心，不是漂浮不定的信心，不是表面相信的信心，而是真实的信心。那信心是一个征服者，信心是一个得胜者，他不是一个和事佬，他得胜了，是我们胜过世界的，就是信心。他怎么做的？信心是什么？什么是征服者？征服与得胜是一样的，征服意味着击败，去制服，去铐上手铐，将其投入监狱。它意味着过去曾经辖制你的罪，现在你要管辖它了。这意味着你已经胜过了它，你鞭打了它，你比它更强大。哦，此时我觉得太兴奋了。哪一个在先？是罪人还是救主？是救主，因为救主比罪更有能力。哪一个在先？是医治者还是疾病？如果他不能胜过疾病，他就不可能是医治者，那是医治者他能征服疾病。信心就是胜过魔鬼一切咒诅的胜利，信心就是胜利。对什么的信心？不是对你教会的信心，不是对你教条的信心，不是对某人的信心，而是对做出那些应许的耶稣基督的信心。那是什么？那就是胜利，它是胜利。有人说我的手臂还是残的，但信心就是胜利。我还觉得有病，但信心就是胜利。哦，他胜过了世界。当你借着祷告攀登到神那里，直到你看见在你下面已经被征服的东西，那时就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能伤害到你了。你已经得胜了，你得到了50英里可自由活动的地方，那时你就在自由航行了。你曾经是个酒鬼，做威士忌的奴隶，现在你要成为管辖他的主人。那个酒精老魔鬼叫你喝酒，他是你的主人，但你一旦得着了信心，我不是指表面的信心，而是真实的信心，那时他就成了你的奴仆。你们这些戒不掉香烟的人，你们这些男人女人，当到了一个地步，你可以达到那个点，在那里你借着信心胜过了他，那时你就征服了他。有一个小妇人现在就坐在这里，她一次又一次的来到祭坛前，她是一个好女人，但很久以前开始抽烟， 他就是不能够胜过的。他上来时，我同他一起祷告，看起来他就是无法胜过他。那首先你知道，那我在这里告诉他，我说这样下去你会很危险的。他说，是的，伯拉罕弟兄，我痛哭过，我恳求过，你瞧，只是情感向空气打拳，那也没有什么益处。我走下来同他一起祷告，按手在他身上，他回去，过几天我再碰见他，身上的烟味能把你呛一个跟头，手还是黄的。那一天晚上，他从那里下去，去看医生，他开始得病，消瘦了，瘦得像条竹竿。医生给他检查了，说是癌，抽烟引起的。他躺在那里要死了，这时他开始认真起来了。瞧，溺水的人连稻草也会伸手抓的。今晚只要你走出这个教会，知道你会加入卫理公会或浸信会，只要你坐在这里说呢，我是一个好人，我并没有什么问题，这里你就对自己做不了什么。没错，但当你看见自己的罪，好像神在这圣经的亮光中看见一样，当你看到若不悔改就要灭亡时，事情就会发生了，你就会认真起来。你从这里走出去，心脏感到喘不过气来，坐在后头的医生可能站起来走上来看一下，说这是心脏病发作，你就会认真起来了。那就是他必须认真起来的时候。这位妇人现在正坐着看我，那罗布逊弟兄在那后面，伍德先生在这里，伍德弟兄坐在这里的什么地方，那我正下去打猎，那我相信坐在卡车的什么地方。那圣灵似乎感动我们往丘陵方向走，走到他所在的地方。我到那里时，他曾做了一个梦，当圣灵降在房间里时，他真的认真起来。从那时起，他再也不抽烟了，他体重增加了好几磅，他们再也找不到癌症的痕迹了。那是什么？是信心得胜了。为什么当我在这里为他祷告的时候，他的信心没有得胜呢？他只是四处摇摆。但当医生说你得了癌症快死了，他认真了起来。必须得是这样，当你认真起来时，为什么要等那么久呢？为什么现在不认真起来呢？当你认真起来时，把你的信心放在神身上。如果这个妇人把她的信心放在我身上，会怎么样的？会失败的，因为我是一个人。但当她改变她的信心，不是放在伯拉罕帐幕上，不是放在威廉伯拉罕身上，也不是放在其他任何人身上，而是把她的信心放在耶稣基督身上，那她就得到信心了。她站起来了，胜过了所有的惧怕和疑惑，神医治了她。哦，他得胜了，赢得一切胜利的就是信心。我常常惊讶，为什么基督徒总要对那些事情烦躁不安？那许多次，男男女女到我这里来，他们认罪等等。那我有那些私人会面，我看见他们激动，那承认不道德的生活和各种的事，因为他们不能否认。圣灵就在那里，如果他们试图掩盖的话，圣灵就要给他们揭露出来，所以他们还是讲出来好。如果他们想出去，圣灵就会阻止他们说，等一会儿，这里还有某件事。所以他们来的时候就开始告诉我世上的小事。那我在信徒中注意到他，你再要去到某个地方，你为什么漂流呢？那是关于你自己的志向，把你的目标放在基督身上，停止迎合世界。你拿起一本杂志，他会说，哦，这时代的神的医治者，并没有什么神的医治者，那就把疑惑放入你的脑子里。有人打开收音机，哦，传讲一堂非常好的讲道，但是他说神奇的日子过去了，你就会支持的。瞧，那些东西使你软弱，卖掉他们， 与神和好，要么做你自己，要么什么都不是。神的圣经没有教导的，那就远离他们。如果他的确教导了，就持守他们。这让我想到一件事，那举个例子，如果我们从现在开始在30天内做一次短暂的旅行到其他的地方去，会怎么样呢？在这个地方气候非常的好，以致我们永远不再回来了。在那里我们也不会死，也不会老，只会永远都在那里。我能想象看见你走进一间小杂货店，买了许多便宜货带在你身上吗？你会努力除掉你所有的这些的便宜货。当你烦躁不安，加入这个教会又加入那个教会，你就等于是累积了越来越多的便宜货。但如果你想起你要到哪里去，你就会除掉那一大堆的疑惑和无聊的东西，你就会有真实的信心。人们对我说，你是那个为病人祷告的伯拉尼兄们？我说是的。哦，那违背我的信仰，那么你根本没有任何信心。圣经教导这一点。那许多人走进祷告队伍，他们说，哦，我有的是信心。那你上这儿来干嘛？哦，不是这样。真实的信心不知道失败，他不可能被打败，甚至死亡本身也不能战胜信心。他不知道失败，试验知道失败，但信心不知道失败，他不可能被打败。这是你能蒙神喜悦的唯一方法。希伯来书11章说，人非有信就不能够得神的喜悦。我能想象你们在这种地方到处乱转，你们有些说脏话的基督徒，说些粗言秽语，却仍旧属于教会吗？我能想象你们去到另一片的土地，然后回来周游美国各地，学习各种常被听到的美国俚语吗？当然你不会的。你试图做的事就是学习那里的语言。是的，好像说你好吗？我认为今天的基督徒该做的是，他们需要学一些天国的语言，对神的赞美，以便我们能在那里歌唱喜乐。那些不相信喊叫的人，当你到达那里时，你要怎么办呢？你会变得很陌生的。最好是得到信心，现在就得胜，因为赢得胜利的就是信心。不，你就不会被像那样的小事缠累，你会得胜的。你说，伯拉罕弟兄，我当怎么办？那这很简单。那在这里的聚会上，你不知道怎样顺从，那怎样？那在会堂里的会众，很多我不认识。那在我的聚会中，有时我一个也不认识，甚至讲不同的语言。但是，那我怎么办呢？我怎么知道呢？是要你自己顺从，只要把自己交付给圣灵，那就不再是你了。你不知道你会说什么，你只是让圣灵来说话，就是这么简单。你们许多人对医生有信心，你应该有信心，如果你去看医生的话。那如果你有什么毛病，你就会去找你所相信的那位忠心的老医生，那是你应该做的，那是好的。然后你把你的病情交给他，如果他说你应该上医院，你就不会去做别的，而是回家整理衣服启程往医院去。肯定的，你对医生有信心。那如果他决定你不用去住院，那或者说你应当去，他就会写个处方，然后给你一包药片，你会把药都吞下去， 你并不知道那些药里是什么东西，但你对医生有信心。神怎么做的？你害怕吞下他给你的福音药片，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。是我们胜了世界的，就是我们的信心。吞下他，看看会发生什么。他是一个信心，你服下他的药，你并不知道那是什么，这表明你对医生有何等的信心。你让人给你动手术，也表明你对医生有信心，证明你对医生十分的信任。但是当你来到基督的面前，你却害怕相信他的道。怎么回事？信心就是胜利。今晚你可以将你的病情交给耶稣基督，就像你将病情交给医生一样。赐给我你所要给的任何东西，主啊，你是解决这病的医生，这样你就得到了胜利，你就有了得胜的信心。你不必再去找别的祷告队伍，你什么都不用找了，你在这里已经得到了，一切都解决了。你不用从这个教会跳到另一个教会去看这个有没有得着，他们有没有得着，你已经得着了。当你得着了信心，你就得着了胜利。我告诉你们，今晚我们在美国需要什么，我们在这个帐篷里需要什么，就是让耶稣医生进来，对我们的信心实行一次手术。医生告诉你，你得了一点阑尾炎，整个的感染了，应该把它割掉。你得了这样那样或其他的毛病，要把它割掉。那他把它割掉了，所以其余的部分就能够正常运转了。今晚我们的信心出了什么问题？我们害怕让神用动手术的刀，他那把比两刃的利剑更快的刀，在我们身上动手术，并告诉我们，我们的胡闹和欺骗都是错的，我们必须松开一切的阴影，向神永恒的应许航行。如果我们那样行，耶稣就会对我们的信心动一次手术，除掉一切的疑惑，一切的惧怕，一切的烦恼和一切的罪，每一个的东西。这样当我们的信心被手术清理干净以后，我们就成了新造的人，那时我们就不一样了。我们需要一次手术，你能信赖耶稣基督为你做那个手术吗？你能相信他吗？你能说主神呢、啊、照你的话，照你的话，正如门徒在马可福音第五章说的，他们说，主啊，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，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。彼得说的，主啊，我是个渔夫，我知道什么时候是越网的迹象，我知道鱼什么时候咬钩，什么时候不咬，我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成群结队，什么时候没有。不但如此，而且我整夜劳力，这里有一个医生委员会和我在一起，渔夫医生，我知道我们的行业，我们沿着河流整夜的捕捞，但是什么也没有打着。主啊，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。因为这个主任外科医生这样说了，主任医师这样说了，他们就打了满满的一网鱼，网险些破了。为什么呢？信心就是胜利。原来水里可能连一条鱼也没有，但当神做了一个应许时，他就会创造鱼，把它们放在那里。对你来说可能没有活下去的机会了，你可能就要死于癌症，你可能被绑在轮椅上，你也可能完全的瞎了。我不知道你们的问题是什么，但如果你服用这位主任医师的处方，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，只要信是得着的，就必得着。相信那个信心必胜过那里的任何问题。你可能是这样背负罪的重担，以致你的魂变得污秽不堪， 你可能试过摆脱那个坏脾气，那个好毁谤人的舌头，电话里的闲话，你可能试过你所知道的每种疗法。但如果你让耶稣基督尽管进入你里面，他要对你的信心动手术，赐给你一个信心，是你能爬到这世界所产生的任何东西之上。为什么？信心是我们能胜过这个世界。当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此刻就在这里，他伟大的圣灵在这会堂里，你还怎么能怀疑呢？道应许说，我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这是主所应许的，神要持守他的道，你相信这个吗？当他应许了他要做这些事时，神就有庄严的义务做这些事。现在我要你们反复思考这个，如果你有罪，如果在你生活里有什么过失，我要你在我们低头祷告时思考这一点。在我们祷告前，我想问你们这个问题。我想问，在这会堂里，是否有男人、女人、男孩、女孩，愿意举起手来，说：“主啊，我好像总是胜不过，好像我知道我不该做这个事儿。”我知道我不该做这做那个，但是我要你现在对我的信心动手术，照着这个信心，我要你给我做一次彻底的检查，对我信心上的每一个的病症动手术，他们拦阻我去胜过这些东西。你们向他举起手，你们愿意这么做吗？主祝福你们，这里满了举起的手。让我们放下各样的重担，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，存心忍耐，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，仰望被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耶稣基督。这里有多少人生病或有需要，请举起你们的手说，主啊，对我的信心开刀吧。主啊，今晚我有需要。神祝福你们，信心就是胜利。我们如何得到信心呢？信心是从听道来的，听神的道。现在对于你们有需要的，犯罪的，我不能做祭坛呼召，不能照着这个教堂通常的做法让你们上到祭坛这里，因为实在没有地方了。人们靠着墙四周站着，那人们就在这里，就在祭坛这里，在这样一个地方我们实在办不到。但我现在要为你们祷告，当我祷告的时候，你们只要在此刻把自己交托给基督。亲爱的神，我们祈求你神圣的怜悯降在这些等待悔改的灵魂上，他们相信你是神，并且赏赐那切切寻求你的。主啊，我要祈求你怜悯他们，无论有什么怀疑的癌症、坏脾气的癌症、不信的肿瘤，主啊，现在就把它除掉，赐给他们圣灵，以你的良善充满他们的魂。此时在他们举起手承认信心的时候，给他们施洗归入你的国。哦，大有怜悯的神啊，求你为他们成就这事，因为他们已经改变了那种在大海里漂流的心思，他们愿意进入船坞，被这位总工匠所雕琢， 在基督耶稣里造成新造的人，以他的圣灵加添他们的力量，被他的旨意管理。父啊，求你此时就赐给他们。我们这样谦卑的祈求是奉你儿子耶稣的名。主啊，现在有许多双手举在空中或举向空中，他们认识到他们很多人从一个地方跑到另一个地方，他们开了许多英里，穿过许多州，为了要找一个给病人带祷的人，他们来了，可能走了很长的路到这里。我真是感谢这一点。主啊，如果他们不相信我是你的仆人会怎么样呢？那他们就不会来。我感谢你让他们对我的祷告有信心。主神啊，现在我真诚的为每一个人祷告，天上伟大的神将你的圣灵注入到他们的生命中，切掉每一个不信，让他们晓得只有信心才是胜利，不是地上的某个人，不是某个教会，或来自某个人的某个祷告，这些都有帮助，但只有信心才是胜利。我们读到你儿子我们的救主，当他来到自己的家乡时，那里有人说，这人是谁？那不是木匠的儿子吗？我们岂不认识他和他的母亲？他的名字叫玛利亚，那还有犹大和约西，他的妹妹岂不都在我们这里吗？他们就厌弃他，他也诧异他们的不信，就不再行什么异能了。我们认识到不管那人在你面前如何大大的蒙恩，也只有我们自己的信心才是胜利。神啊，我祈求你让人们晓得这一点，今晚在这里彰显你自己，让信心专注在我们主复活的这个原则之上，他是不死的，而是永远的活着。他应许说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我们相信他就在这里。亲爱的神，我们祷告愿今晚他以可见的同在来彰显他自己，也愿圣灵抓住每一颗的心，对他们的信心动手术，好叫他们能够战胜疾病痛苦和灾病，带着坚定的信心离开这里，即使没有任何的事情发生，但这却能为他们创造一个信心，说事情已经成了，那就是胜利，他战胜了世界。我们这样祈求是奉他的名，也为他的荣耀。阿们。那我实在看不出我怎么能叫一个祷告队列呢，因为那个门挤满了人，那街上窗户四周门的四周一直到的上面都挤满了人。如果你们希望我做的话，我可以试，那我可以试着叫一个祷告的队伍。但我要这样说，在我传讲了我所坚信的这些东西之后，我相信如果你们单单的敬畏，用尽你们所得到的一切的信心，属人的信心，把它交付在神的手中，并说，主啊，现在把我所得到的这一点东西交给你，让你的信心临到我，我相信他将医治你们，让我从讲台上叫出你们，不需要你们上这里来。你们能相信吗？但如果你们拿到了祷告卡，就握在手上，那不管怎么样我们会用到的。所以 我们相信。那我想，那我刚想到，因为在我们进来的前几分钟，彼得保罗告诉我他今晚分发了一些祷告卡，因为昨晚我们收集了一大堆的卡。他说爸爸，那里有一些人要祷告卡，我就把祷告卡给了他们。我说那没问题。他说但你怎么可能叫祷告队伍呢？那是人群都聚在后面，那现在四周到处都是人，所以很难开出一条路来叫出祷告队伍。我们不，你站在这里或坐在你所在的地方有什么区别呢？而需要信心来成就这事，需要你的信心加上我的信心和神的信心，把他们合在一起，你的信心和我的信心会消逝，神的信心要居首位，道就必成就。在这个基础上，我想问你们这事儿：你相信这是神的道吗？他不可能说谎，如果他是神的道，他必须是真实的。如果他是神的道，他就是真的。神就对他在这里讲的每一句话负责，他有义务持守那道。那如果你生病了，患白血病或癌症或无论你得了什么病结核等等，那你要死了，你上到这里来，那带来那所有的传道人，那我们知道在会堂里，那传道人把他们带到这里为他们祷告，你们大家那除非你自己已经得到了信心，否则没有什么果效，明白？但如果有人得了医治，或许你会留意神医治了或宣布他们得了医治，那会对你的信心有帮助，因为你会看到他们得了医治。那最近在南非的德班，我正在祷告，他们带一个人到台上来，那你们知道这故事，我告诉过你们许多人，有一个妇女在那里如何得了医治，她是一个回教徒，那他们从各个部落带了许多人来，有20个甚至更多的部落在那里。后来轮到了一个男孩，这男孩生下来就是驼背的，用两只手走路。当圣灵开始告诉他，那他是一个祖鲁族人，就在圣灵开始发声告诉那个人，一个非洲的霍屯都人，他甚至不能分辨左右手，圣灵告诉他他是谁。他们站起来，那个巫医站起来，像被符咒镇住似的。他们说这是什么心事？那些正在用扇子扇风的酋长们停止了扇风。圣灵说，在你住的草房里有一张我主的画像挂在墙上，他的父母同着成千上万的人在后面站起来见证这是事实。圣灵又说，那你有一个兄弟曾骑着一只黄山羊或者狗，那跌伤了腿，靠拐杖走路，他出席了聚会，但他的信心此时已经得胜了，他得了医治。因为什么？这个白人让他吃惊，他甚至不会讲那个人的话，却能够说出的是谁，发生过什么事，那是一种什么样的能力呢？男孩通过翻译听到那件事，就扔下拐杖跑了过来，欢喜的又蹦又跳。当他的弟兄，就是那个不能分辨左右手的，他以为我试图让他跳个舞吐住了舞蹈，看见他弟兄又跑又跳，这为他成就了某件事，他越过了不信的罪的障碍。我往回看，有一个异象，异象告诉他用双脚站起来，异象说到他用双脚站起来，他得了医治。这个男孩当翻译告诉他的时候，他甚至没有足够的智力，没有足够的头脑来知道我所说的话，他脖子上有一条链子，我抓住链子说， 耶稣基督使你好了，站起来。那个生来就是这样的男孩竟然用两个脚站立了起来。不但如此，他的理智也正常了，泪水流到他黝黑的肚子上。神的荣耀降在那个地方，甚至25000个未开化的异教徒同一时间都得了医治。他们做了什么？第二天早上我坐在窗台上，后来呢城的市长过来，他说往窗外看一下你会大吃一惊的。第二天早上来了一辆大的牛车，装满了拐杖、轮椅等物，走下街道，带着前天晚上坐在里面的人走到街上去。祖鲁族人、上盖族人、布祖图人、科斯塔人，所有这些过去彼此打仗的不同部落现在和好了，手挽着手用自己的方言唱道，凡事都可能，只要相信。我从窗户上站起来，双手举向空中回应他们，其恩典何等甘甜，我罪已得赦免。这是我在异象中见到主以外我的眼睛所见到的最荣耀的场面。那是什么？他眺望了什么东西？那些人不是漂浮者，他们只是以前从未听过，当他们听到时就带着孩子般的单纯一下子抓住了的。事情就是那样，他不需要做什么手术了，他们一看见就去跟从了，那是他们的，没有人去告诉他们任何不同，他们的确看见了它发生。现在如果主耶稣仍旧活着，在印第安纳杰普逊维尔这里，在这个美国，如果今晚他是同一位神在这里使一位瞎眼的传道人恢复了视力，那他是同一位神使一位患白血病将要死的小孩好起来，第二天早上医生就宣布他好了。最近我在这里读到一篇的文章，我相信是在这些书里边里，那我不太确定，那另一天我读到的，我想要把它放在这些东西的后面，那我可能没有，我不能肯定，但是从一份报纸上读到了一篇文章啊，有的在这儿，是在一份报上。那到我上次在这里举行聚会的时候，报上有一篇的文章说到一位女人是在佛蒙特州的伯林顿，她极度的失望，那在那天没有从小伙子们那里拿到祷告卡，那金六、Billy 和几个人在这儿呢，他们都在那里，她坐在后面，那忽然她纳闷为什么他不能进到祷告队伍里。那第一个人走上来，那就话说，你是某某夫人，你从某处来的，发生了这件事那件事等等。就在那时他穿越了障碍，他说，我认得那个夫人，我知道那是事实。还没等他心里思想的，伟大的圣灵就叫我回来说，某某夫人坐在这里，在后面，那有着会堂两倍远的距离，就是那位在最后面穿绿色衣服的小女士。圣灵说，你是某某夫人，叫某个名字，你患有癫痫，那每天会发作四五次。那又说她双脚跳了起来，那是她。她惊讶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圣灵又说，不但如此，而且你很烦恼，因为你丈夫住在退伍军人医院里，那他们几乎把他整个的胃都切除了，现在疾病已经扩散到身体的其他部分，医生说他没有活下去的机会了，眼泪从他的双颊流了下来。那就像报纸上所描述的，他举起手来见证的是事实。那时在异象中我看见他回家，我说，主如此说，不要忧虑，他会回家痊愈的。第二天早上他又去做一次的外科检查，那一大堆的核心生殖病已经从他的身体上消失了。医生们，他说，我甚至感觉不到任何的肿块了。医生给他做了检查，找不到任何的肿块，做了 X 光透视， 和各种的检查，他完全的好了。他第二天回到家，又健康又良好了。为什么？信心就是胜利。没有祷告卡，没有按手，什么也没有，但信心是胜利，他能胜过一切。这个就是方法。我上一次在芝加哥的聚会，有一位黑人妇女站在台上，那请原谅，我相信那是一位白人妇女站在台上。那傍晚前，有位小个子的瑞典老妇人在那里，那被你看见他走下来，把许多的钱放入奉献箱里，那是为欧斯本弟兄在非洲的黑金呼召大会来筹集的。那贝利对我说，那位可怜的小妇人身穿花点的衣服，那他怎么会有那么多钱投在奉献箱里呢？所以当贝利开始分发时，他说，请给我一张祷告卡，亲爱的。他说我已经没有了。那贝利走了，正在分发祷告卡的进货的药那里问，那他们也没了。所以他说，姐妹，明晚我再见到你时会给你一张。我说好的，亲爱的。就走上楼台的什么地方坐下来。那我对这事儿一无所知。后来那天晚上，当我走上讲台时，有一位妇人已经在台上，她坐在了上面，她冲破了那个障碍，她进到了一个地方，在那里神对她的信心动了手术，在她击中那个点时，圣灵说，坐在楼台第二排那里的第二个人，穿着小方格子衣服的小妇人，她的名字叫某某夫人，正在为她的丈夫祷告。她是铁路上的一名调度员，有一只耳朵是聋的，她几乎昏过去了。她是一名路德派的信徒。当她回到家时，主说，主如此说，她已经得医治了。当晚她回到家时，她丈夫正站在门口，充满着喜乐。就在那个时刻，就是在坐在调度室的椅子上时，她的耳朵开了。因为坐在那边的黑人夫人看见这事儿就相信了，她为她的妹妹相信，她妹妹住在小石城的精神病医院里边已经有十年了，在疯人院里，圣灵临到她，告诉她叫什么名字，她妹妹叫什么名字，说她是一个狂暴的疯子，十年来一直用头撞墙壁，但主如此说，她刚刚得了一治。第二天早上，当他们经过那门的时候，女看守发现他站在门口，请求要出去。他的脑子已经完全正常了。他托话给在芝加哥的姐姐，他大叫起来说：“大有怜悯的神啊，那正是昨晚的讲台上所说的话。”他说：“亲爱的，我知道你没有钱，但我尽快给你送张机票去到这里来。聚会明晚就结束了。”那位曾在精神病院待了十年的女人，第二天晚上站在台上，颂赞全能的神。那是什么？那是他的姐姐冲破了这世界上的事。世界上的事不仅仅指抽烟喝酒赶时髦，而是指不信。他冲破了这一切，直到他发现他的信心得胜了。他说，如果神能为那白人妇女行那事，神也能为我这个黑人妇女行这事儿。神做了，神每一次都能做，叫我们的信心胜过疑惑。不管事情如何的糟糕，哦，神活着。在这里有没有哪一个人晚上恰好在芝加哥听见的妇人做见证的，请举起手来。哦，是的，四周看一下，肯定的。那里有一位妇女，这些年都在精神病院里。那是什么？信心就是胜利。那如果今晚同一位耶稣在这里，如果我能释放我的信心到他的应许上，他就会回来行出同样的事儿。如果你能释放你的信心到这应许上，如果他对你们坐在会众中的任何人行出那事儿，你会相信他仍然活着吗？这是他在地上是行事的方法吗？这是使徒们行事的方法吗？ 保罗盯着那人等等，耶稣告诉井边的妇人，当那妇人摸到他的衣裳时，走出去坐下，耶稣转过身来说，谁摸我？他不知道谁摸的，所以他说，谁摸我？大家都不承认，他说，但我觉得虚弱，已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的，四处看，直到发现是那妇人做的，他患了血漏。耶稣告诉他说，你的信心已经得胜了。那是什么？主从未说我医治了你，他说你的信救了你。你做了什么呢？你有得胜的信心，克服并把每一个的疑惑踩在脚下，因为他心里这样说，如果我能摸到他的衣裳，我就必痊愈。耶稣，这个女人只能相信她心里所想的，但这里是她自己的道宣称，在这个日子她要在这里行的从前所行的同样的事儿。还有不多的时候，世人不再看见我，你们却看见我，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，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，因为我往父那里去，你们要做比这更多的事。就是在这里，我们正生活在这幕后的日子，耶稣就在这里。让我们祷告，也让我们相信，我们祷告的时候你们要相信。主啊，这里有一群人，你是伟大的神。我们在圣经里边，我们看到你医治了许多的人。在以色列人的旅途中，摩西当他们从旷野出来时，他们中间没有一个软弱的。你是伟大的医生，你是伟大的外科医生。现在主啊，让今晚这些在身体或心灵上有病的人，愿他们把自己的病情交在你这位至大医生的手中。父啊，对他们动手术，直到他们把一切的疑惑都除去。那你的道说，你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。我们祈求你使用那个作为手术刀，把那刀带下来，宣告你自己是一样的。我要与你们同在，也要在你们里面。主啊，当人们看见你在这里的时候，愿他们的信心超越在这会堂里的每一种罪或疾病，得到医治。我们这样祷告，是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你们能认识到或意识到我所处的情况吗？那瞧这儿，那我猜至少有250个人站在这里，或比这还多。是的，我猜可能有更多的人，我不知道。但你们很多人我都不认识，这里有多少人不认得我，知道我不认识你们，不晓得你们到底有什么问题的，请举手。行，到处都是，肯定的，我不知道，但主知道。那如果呢，如果你们把自己交托给他，让他借着那个妇人所拥有的同样信心对你们说话，你会相信他吗？如果什么事儿是被证明的事实，这就是被证实的事实。如果有人下来说，我有能治好癌症的药方，他在这里去掉了这样恶化的癌症，把医生们带到那里，向他们证明那癌症可以得到治愈，那世上所有人都会去要那个药方的。哦，弟兄，我看见耶稣基督医治那么多的癌症，然而他只要求一样东西，你若能信。那似乎是最难的事。我看见他开了瞎子的眼睛，使瘸腿的行走，我看见的是死人复活，他们已经被医生宣布死亡了。这么多的事可以列举出来，我就是写很多的书也无法讲述我亲眼看见了他所行的事。即使这样也很难让人相信。那如果你们在这里的所有病人，我要大家尽量保持敬畏。现在我相信，我是一个非常相信情感的人，我相信没有情感的东西是死的。如果你的宗教没有一点感情色彩，你最好将它埋葬了。因为但是万事都有定期，你若到我这里来，我也能给你的话，你说伯兰弟兄，我要100美元，你非常尊敬的来到我这里说，伯兰弟兄，我急着需要100美元， 那你知道我口袋里有100美元，你相信？那你相信因着我，那借着博得我的同情，我会给你的100美元。那么现在你就会敬畏地站在那里，盼望得到它。那当我给你的100美元时，你想怎么大声叫喊都行。你手中拿到了100美元。那但如果你来的时候带着尊敬，不要喊着向我要100美元，否则我可能搞不明白你要干什么。明白吗？但如果你来向我要，我给了你100美元，那你就可以喊了。所以呢，让我们来到神面前，祈求他的圣灵在墙里墙外的人们中间运行。那不管是在哪里，我不在乎你们站在什么地方，那无论在哪里我都不在意。即使那人在另外一个地方，而你正在为他祷告，主也会运行的。让我们看一下，神说试试我，那是一个好方法，试试神是不是神。主说试试我，那倘若他是神，那我们知道他是，那让我们祈求了今晚在这里行他所行过的事，那你们就不用再上这里了。如果事情成了，在整个会堂里至少有3个不同的人，那如果他恰好，那如果他临到我所认识的人身上，那我不想把他算为一个，那只要我要他临到我所不认识的人身上。那至于说认识有患病的人，这里只有一个患病的人是我所认识的，那其实并不是病，而是我亲爱的好朋友那伊丽斯莱特，他就坐在后面，我认得的，他患病有几年了，我们为他祷告，但他却没有脱离的痛苦，已经好长一段时间了，但是主却没有把他从痛苦中释放出来。那我知道伊丽斯的问题是什么，那除了他以外，我不知道这里的任何人患有什么病，但是你们若认得我，我希望你们能明白，那这不是我做的，而是主做的。那现在你们祷告，那我也祷告，让我们只相信主。那现在请各位姐妹，那尽量慢些弹，你往里弹奏至大医生，现今可敬，满有同情的耶稣。那我现在正注视着班克斯伍德弟兄，那是我的一个朋友。那我知道伍德弟兄就在教堂里，那他是这里的一个理事，但他曾经是耶和华见证会的，这对他来说肯定是件难以置信的事。但当他来到路易斯维尔，看见主行了那些事，那他有一个拐角的男孩，小儿麻痹时他的腿直挺挺的，那他跟着聚会，那我以前不认得的，从未听过的。但他上来这里时，那我刚从海外什么地方回来，那从瑞典回来，那天晚上他坐在这会堂的后面，主耶稣呼唤那个男孩大卫，并医治了他。今天这男孩几乎不知道哪条是医好的腿，行，后有数百件这样的事，只要相信。那我想起有一次我真正为那件事祈求，那我记得我看见一些亚门派的人，我相信或是文诺会的一个人在这会堂里，那他们的女士们都戴着小帽子，那我正好，那正好让我想起那件事。当时我在印第安纳州的福特维恩，那里有一个门诺会的小姑娘，她领受了圣灵，那也可能是亚门派的，她是那些人中的一个啊，或者是门诺会，或者是亚门派。她是一个可爱的姑娘，她正在弹奏诗歌《至大医生》，现今可敬，蛮有同情的耶稣。那有个小孩子被带来放在我的手臂上，他是拐脚的，当我祷告时，这小男孩得了医治，就从我手臂上跳下去跑下讲台，他的母亲昏了过去，那位亚门派或门诺会的女孩认得那位女士，圣灵降临在她身上，她就开始喊叫起来，然后呢举起手来离开钢琴跑走了，但钢琴却一个字符都没有错，弹着至大医生现今可敬，蛮有同情的耶稣。他下来穿越那些的走道，人们从各处彼此拥挤在一块，那些象牙剑仍在上下跳动着，至大医生现今可敬，蛮有同情的耶稣。他们躺在地上，躺在过道上，那完全被惧怕应该说是圣灵的同在被征服了，他仍旧活着，他仍旧是耶稣。那现在让我们静静地哼一会儿诗歌，然后我们看主要给我们做什么。请每个现在立定你们的信心，开始注视这个方向，并且全心地来相信。直到一生 陷阱歌姬，主耶稣，我祈求你应允这些事。布兰弟兄默默的祷告。恩怨与人心有，请你来听主耶稣指甲音，指每个。现在你们患病的人开始清除一切的疑惑，你们很多人以前从未见过这事儿，但只要说，但我还是相信
耶稣，可爱的耶稣。
那我希望我不是癫狂，但现在看起来好像我进了我的房间一样，拉上了门，进入了密室，把门关上。我现在把所有的会众都关在了外面，祷告你在暗中的父，你父在暗中查看，他必然在明处报答你。你们祈求就给你们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你们开门，因为凡寻找的就寻见。想象他就在这里，就是你们在照片上看到的那光，那光环，他并不远，他就是那辨别人心思意念的，那是基督。还有不多的时候，我从神那里出来，又要归到神那里去。他回去了，又回到了他本来的状态中。当他再来时，他将一个肉身来到，就像以前的主耶稣一样。你可能会问巴坦弟兄，你在干什么？就是让我顺服。那我只站在这里，这并不是表演。不要，先生，你不要那么想，不然你会落到不好的境地的。他正竭力要挤进某个地方，神的道正处在紧要的关头。我说过那就是他，如果不是会怎样？他总是持守他的道，我对这点毫无惧怕。有人将会在某处摸到他的衣服，圣经说的现在就是现在，是大祭司能体恤我们的软弱的。你正非常虔诚地看着我，就是坐在那里穿蓝色衣服的女士。我不认得你，我想我不认识你，看上去我好像碰不到什么能有信心的。可能这会有所帮助。你需要什么？如果我是个陌生人，请你举起手来。那我不认得你，但你认得我。好的，我对你来这里的目的一无所知。据我所知，我一生从未见过你，可能出席过我在某处举办的聚会。如果主耶稣告诉我你的问题是什么，你相信吗？你必须要相信，如果它是真理的话，也许这会给其他人信心并行动起来。瞧，我不知道，我只是看见你坐在那里看着我，你的目光几乎没有从我身上挪开过。你快要得着了。坐在前面的这位妇人，我认得她，这里的这些人我也认得。我想我不认得你，我不认得，但他认得你。如果你有需要，就像你是站在讲台上一样， 是的。那如果有人能够看见，我希望你们能。那在我看来，这个妇人开始变得模糊了，但她有什么东西，有毛病，她有皮肤病，是的。如果那是真的，请举起手。而在她的身体上看不见，但她有，那是对的。瞧，只是一种的接触。他说你看我，当他们定睛看他们，保罗说我见你有信心，可得痊愈。坐在你旁边的那位小女士怎么样的？看来她有点要冲破那个障碍了，因为她还在祷告。我不认得你，我们彼此都是陌生人，对吗？若是圣灵向我启示你的问题是什么，或你为了什么来这儿，或你生活上的一些的事儿，你知道我并不晓得那些事儿，你会相信那个能力，那看不见的力量是来自基督的吗？我现在问你一件事儿，现在你对自己有一种的感觉，一种真正甜美柔和谦卑的感觉，如果那是对的，请举起手来。确实是，那光就停在你的上面。你正在忍受脚和腿上的痛苦，觉得对的不是吗？如果那是对的，请向会众挥动一下那个手帕，这样他们就能看见。我想这病再也不会搅扰你了。那是什么在做这事呢？这里有我一生中从未见过的人，是什么做的？那是两个了。有一个小伙子现在正好坐在这妇人的旁边，当圣灵也临到他，他就开始哭泣。那是有关这女人的什么事？不，那是小伙子自己的事。他正因着他的喉咙和头部受苦，是的。我相信你对我是陌生人，年轻人，我从未见过你，是的，是的。如果是对的，请举手。那排坐着三个人，我从没有见过，我一生中从未接触过那些人。你们相信吗？现在这边的人就在这里。这个方向有多少人生病有需要的？这个方向有需要的人请举手。哦，几乎到处都是。好了，现在只要继续相信。这个坐着看我的男人，你必须找到基督，否则就会死的。癌症会杀死你的。神是医治者。坐在这儿的这位老年妇人，坐在这里的，她患有胃病和关节炎。没错，你相信这事儿成了吗？你四周看看，你相信吗？你对基督有需要吗？你相信我是他的仆人吗？你想要拿掉那个肿瘤，你相信神会行这事吗？我没有看见的肿瘤，但他在那里，他在你的脖子上，在后面。或许我可以告诉你的名字是维尔奇太太，那么你相信我？那是对的不是吗？是的，我一生中从没见过你，你知道这点。你对神有信心。死亡的迹象笼罩着那位坐在那儿的妇人，也是癌症。女人，你相信神会使你痊愈吗？你相信受癌症的折磨，有一个黑影悬挂在你的上面，我现在告诉你它消失了。如果你相信的话，我不认得这妇人，我一生从未见过的。据我所知，我不认得这些人中的任何人。你相信吗？我正在看着一个男人，我猜我一生中从未见过的。他患有疝气， 先生，你相信主将要医治你的那个疝气使你痊愈吗？你的妻子有神经衰弱症，李德牧师，那是你的名字，我不认得你，而且你也不是来自这个地方，你来自俄亥俄州，那是对的。如果那是对的，请站起来。现在对你和你妻子来说，这一切都结束了。全心相信，你们现在能信吗？在这一排的后面，在这个方向的后面，你们能看见悬挂在那里的光吗？那是一位受病毒感染的妇人，就在这一排。你不是来自这个城市，你是从印第安纳一个叫哥伦布的地方来的。你的名字叫伊丽莎白，你居住在一条叫俄亥俄街的街道，门牌号是俄亥俄街1932号。去吧，要相信，现在他离开你了，要有信心。现在圣灵移动了，他朝这个方向到了一位男士这里，他有某种的联系，不，他也是从哥伦布来的，他眼睛有毛病，还有患有溃疡。先生，你相信主耶稣要医治你，使你痊愈吗？你的小外甥就坐在你前面，他是你姐姐的孩子，他有某种骨科的病，现在无法吃东西，像是成了一种综合症。如果你全心相信，你就会痊愈。对神要有信心。现在你们多少人相信呢？我看见另一个癌症的阴影正在那里。姐妹，如果你全心相信的话，这事就必成就。现在你的信心越过了那疑惑的界限吗？多少人相信你们的信心跨越了疑惑的界限，请举起手来。那么除了自由的离去还剩下什么呢？一切都结束了。那些坐在靠背椅上的小姑娘们，我认得你们，昨晚我还不认识你们，但现在认识你们。今天我从我妻子那里知道你们，你们的母亲在未出嫁前姓福尔克森，那是一种人们对他一无所知的疾病。你们的手指被感染了，就得了血病，或像你们手上的东西。你们知道的第一件事就是你们的手指都脱落了。你们两个小姑娘都是这样，你们是两个漂亮的小女士，我认得你们的母亲。20年前的一个晚上，我到你们的外祖母那里去，她的肺结核得了医治，是的，福克森太太。神责备那魔鬼，他要拦阻你们两位漂亮的小姑娘，愿他使耶稣从坟墓里复活的大能赶走那东西，叫他们永不再教你们。我这样说是借着神的道的权柄，你必须要痛恨魔鬼。神赐给我们得胜，我们现在得到了他，那是你们胜过世界的，就是你们的信心。你们所有相信被他的大能医治的人都站起来赞美他，无论在会堂的什么地方。现在举起你们的手，让我们来赞美他。主耶稣，感谢你的医治大能，这就是得胜的信心。我们的信心就是胜利。现在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，他们都得了医治。主啊，应允他。我要赞美他，哥弟，我要赞美他。你已经跨越了那条障碍线吗？赞美主为罪人死，把你当前荣耀归重。
他宝血能洗净我重罪。
好了，现在跟着唱吧。
赞美耶稣，赞美耶稣，赞美主为罪人死，万民当将荣耀归主，他宝血能洗净重罪孽。
听着朋友们，我仍然相信你们不能爬进那个地方。我不想让魔鬼阻挠这种的聚会，没有理由让他这么做。福音已经传出去，基督在这里证实他。魔鬼是个说谎的，你们每个人都被耶稣基督医治了，带着那个信心出去，就是这样，他是你们的，不要再漂流，牢固扎在哥哥他，赞美他，并归荣耀给他，告诉主你爱他，告诉主你感激他，跨过那条分界线，神就要医治你，使你痊愈，真是那个意思，不只是说说而已，从心底里是那个意思，并赞美他。
我要赞美，
从你心里一直上去，
赞美耶稣，赞美主为罪人死，万民当将荣耀归主，
赞美他，
他宝血能洗净重罪恶。
什么样的罪恶？疑惑的罪恶。我现在得医治了，因他受的鞭伤我得了医治，我属于主，我的疾病消失了，我要赞美他，我要赞美他，我要归荣耀给他，我要欢呼得胜，我要告诉主我爱他，我要相信他，我是自由的。哈利路亚。
他宝血能洗净重罪恶，赞美耶稣，赞美耶稣，赞美主为罪人死，万民当将荣耀归主，他宝血能洗净重
罪。是的，冲进去，
罪恶，赞美耶稣，啊，
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
赞美主为罪人死，万民当将荣耀归主，他宝血能洗净重罪恶，赞美耶稣。
是的，继续唱，在他宝血里洗净，
赞美主为罪人死，万民当将荣耀归主，他宝血能洗净重罪恶，
荣耀赞美主，你们爱他吗？赞美他，赞美他，荣耀的羔羊活着，现在就在这里，旧约中的耶和华神显现在现今的日子里，他的作为何等的奇妙， 何等的美妙，他的神迹奇事不可测度，哦，何等的美妙。哦，他是何等的荣耀。你们有多少人此时感觉到神的同在呢？肯定的。现在让每一个的疑惑从你们中间消失，你们得医治了。因他受的鞭伤，你们便得了医治，一切都过去了。赞美主，归荣耀给他。圣灵降临在会堂的各个地方，伟大的光柱环绕着这个地方，何等的美妙，我们多么的爱他。当战斗结束时，我们要戴上冠冕，值得戴上冠冕，戴上冠冕。当战斗结束时，我们要戴上冠冕，在新耶路撒冷，戴冠冕，戴冠冕，戴上一个明亮闪光的冠冕。当战争都结束时，我们要戴上冠冕，在新耶路撒冷，戴冠冕，戴冠冕，戴光亮闪耀的冠冕。当战斗结束时，我们要戴冠冕，在新耶路撒冷。哈利路亚。在我看来，这就好像是五旬节圣灵降临时的情形，断开了一切的锁链。我刚才恰好注意到，在聚会中站在这里的是一位印第安纳布里斯的门徒会的弟兄，他走进来，那他患癫痫已经有许多年了，圣灵在聚会中把他呼叫起来，我相信是的，他就一次也没有再发作了。主神医治了他，使得他一个门徒会的传道人完全的好了。哦，他岂不奇妙吗？除了那些尝过他美善滋味的人，没有人知道他有多么的好。朋友们，在我看来，当主耶稣基督来到我们中间祝福我们的时候，这就是那古老的宗教。我们很高兴你们在这里，我相信此时在神同在中的每一个人，如果你们的信心将一切的疑惑都撇在后面，你们现在就都自由了。从现在起，不要再认领任何的疾病，向前进。你们已经将你们的病情交托给一位医生，现在交托给了耶稣了，他已经给你们动手术，除掉了一切的疑惑，这样我们就得着了。主祝福你们。这是古老的信仰，对我美好无比。这是古老的信仰，这是古老的信仰，这是古老的信仰，对我美好无比。是我爱每一个人，是我爱每一个人，是我爱每一个人，对我美好无比。这是古老的信仰，这是古老的信仰，这是古老的信仰，对我美好无比。